弟兄姊妹平安。谢谢黄牧师，也谢谢活水的弟兄姊妹给我机会来在今天给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其实我在2012年刚来芝加哥的时候就来拜访过我们教会，而且也认识一些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认识一些家庭。这么多年，很多家庭也，我知道你们也为我祷告，也在很多方面给我支持，真的谢谢你们。同时呢，我们在芝加哥很多一些华人教会的一些联谊，也跟活水的弟兄姊妹有同工过，真的看到活水的弟兄姊妹这种热心还有摆上，自己也很被激励。那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基督徒要寻求思想上面的事。我们的主题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的3章1到4节，可以的话请弟兄姊妹与我一起来读出这一段经文。好，请。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一起祷告。主，求你因着你的名，借着你真理的圣灵，将你圣经的真理来传讲出来。主啊，使弟兄姊妹可以因着信心与这信息来调和，使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能够一同受益。孩子，把下面正道的时间向你恭敬的交托，求你真的在这当中运行。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这短短的4节经文里面，其中有两个平行的命令。第一个命令呢，是要求上面的事；第二个命令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保罗在这里面两个命令是比较独特的。我们想到的命令，我们可能会想，保罗告诉我们要做什么，可是我们发现这里面他不是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他是告诉我们要什么，要寻求，告诉我们要思想。那这里面的寻求呢，它是指向我们的心，直接翻译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放在上面的事。最好的一个比喻莫过于耶稣，他在马太福音13章，他讲到一个寻珠之人的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这里面说，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珠子，遇到一颗重价的珠子，他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寻珠之人，他对这个珠子的重视，他对这个珠子的喜爱，他能够欢欢喜喜地变卖一切，为要得到这颗珠子。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说的这个寻求。那思想呢？思想它是指向我们的脑，换句话说，它是把我们的脑放在上面的事情。这两个是非常相关的，就像那个找珠子的那个人，就是说因着他心里的重视和喜爱，所以他愿意用尽他的脑力，想尽一切的办法来要得到这个珠子。这个寻求和思想呢，分别指向我们的心和脑，虽然强调点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他们都是指向我们的内在。寻求和思想指的是动作，那它的对象呢，则是指上面的事。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他没有使用属灵的事。我想这里面跟哥罗西教会的当时的背景很有相关，因为哥罗西教会他当时面对的是一个所谓的哥罗西异端的一个挑战。这个哥罗西的异端，它是混合了一些犹太教的一些思想和一些外邦这些宗教他们的思想和一些操练。那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恪守一些犹太教的，像他们的安息啊，一些宗教的节期，他们守一些人的传统，像极端的一些禁欲、苦修、追求敬拜天使，这些所谓的属灵， 保罗在这里就是想远离这些哥罗西异端的教导，他使用是上面的事。第二个方面，保罗使用上面的事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上面它是一个方位词，它是指向，是有指向，它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这就是一节的后半节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其实在基督这个后面可以加一个逗号，这样的话就变成那里有基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里面有两重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上面的事它是指向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第二个意思是指向耶稣，他就是基督，他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坐在神的右边，那是一个弥赛亚的位置，他是作王掌权的，是指向基督的国。所以这里面说上面的事不是告诉我们一些抽象的，或者说是一些模糊的，只是属灵，他这里面是说让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是以基督的国度为中心的，我们要啊，我们要寻求，我们要思想。那与上面的事相对的是，也是保罗在这里面所境界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二章第三章第二节下半节，他这边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地上的事包括什么呢？包括这里面就是哥罗西他的一些异端的规条和操练，比方说他们在饮食、在节期上的拘泥、故意的谦虚和敬拜天使、恪守着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等的宗教的规条。这世上的事还包括三章五节这里面提到的一些肢体，比方说淫乱、污秽、贪婪。其实从人的角度去遵守这些节期，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尝，听起来好像很属灵，非常的宗教，但是保罗说这些都是属于地上的事。其实通看这些所谓的地上的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他们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或者说他们是脱离了基督去寻找所谓的属灵，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没有基督掌管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靠他们的肉体。那我们稍微介绍了一下就是寻求和思想上面事的意思，那我们基督徒为什么需要寻求和思想上面的事？我们信徒为什么需要把我们的心也把我们的脑来放在上面的事呢？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我们基督徒需要寻求思想上面的事，因为我们基督徒已经与基督在死和复活上联合了。我们信徒需要把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脑放在上面的事，因为我们信徒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一般人读哥罗西的时候会经常把哥罗西分成两个部分，第一和第二章是神学性教导的部分，而第三章和第四章是给信徒一些教导的部分，而三章的一到四节它是作为两个部分的连结。那具体是怎么把神学性和教导性连接起来，怎么把基督跟我们信徒联合起来的呢？答案就是我们基督徒跟基督的联合。三章一节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还有二章的二十二节说你们若与基督同死，这里面一起构成了我们基督徒跟基督的联合，就是与基督在死和复活上的联合。与基督的联合，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也是我们受洗的真正的含义。我们受洗就是向这个世界宣告，不仅向世界，也向整个灵界宣告，我们是与主同死的人，我们也是与主同复活的人。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是我们都承认的。可是我们基督徒想要活出有基督的生命，只是知道这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上，我们要与他联合，就是我们要去认同、去参与、去经历主的死和主的复活。很多的工作我们可能做得越多越熟练，我们觉得就越容易，但不是所有的工作都是这样，其中传福音的工作就不是这样。我是在2003年大学的时候听到福音信主，并开始向人传福音，之后呢又猛招全职做了传福音的工作。我越来越发现传福音的邀请不是一个容易的邀请，因为我们邀请人是邀请人来到钉十字架的主面前， 承认自己是一个罪犯。我们邀请人来到复活的主面前，承认我自己没有办法自救，我自己多么的无能。这对任何人来说是一个羞辱，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在里面的话。我们邀请人 是邀请人来死的，是向着自我死，向着最终之乐，向着偶像死。我们也是邀请人活，不过不是活得更加的自我，我们是邀请人活，活得更像基督的仆人。福音的工作是一个彻底改变人的工作，对于那些真正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话，他的生命是一定有着耶稣基督的样式的，他的生命当中是一定会有果子的。否则的话，我们怎么能说我们是基督徒呢？哲学家也是神学家达拉斯·威勒，他这样说，他用了一个吸血鬼的比喻，他形容一些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他这样说，这些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他们就好像吸血鬼，他们想要一点基督的血，可是他们自己的生命不要被基督改变。要知道基督徒这个词，其实在并不是我们基督徒给自己的称呼，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是这群跟随耶稣的人，因着他们认识的这位基督，他们的生命就整个发生不一样，这些外面人都看得出来。其实这个词本来是这些外面的人对这些基督徒的一个讽刺的称呼，后来呢，教会这些基督徒就接受了这个称谓，作为自己的一个认定。所以基督徒的意思就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基督徒需要寻求思想上面的事，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我们信徒需要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脑放在上面的事情，因为我们信徒的生命跟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第三节这边说，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里面很有意思的是，你们用的是复数，可是生命它用的是一个单数。这里面表达的不是说我们信徒只是个人的生命，表达的是我们信徒作为一个群体，我们是一同与基督藏在神里面。那这个藏呢，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一种安全。你们家中最宝贵的东西，你们都放在哪儿？放在最安全的地方，可能是保险箱，可能是瑞银银行，你们。这里面也是，神他最宝贝的地方，他放在他自己里面。这是还有哪里比放在神那里更安全的吗？这是藏的第一重含义，指的是安全。藏的第二重含义，它指的是一种末世的张力，就是已然与未然之间的张力。用英语讲，它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那它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在神里面，它是表达了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表达了父与子之间亲密的关系。而我们这些基督徒也因着基督，我们一同也进入了这样的一种亲密关系。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作为大祭司的祷告中，他这样祷告说，父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这里面我们看到三一神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给我们信徒提供了我们跟三一神建立关系的一种模范，就是我们因着主可以进入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我记得在2011年的冬天，其实也正好是大年初一的，正好大年初一一个下午，在中国大陆那个北方那个城市还是蛮寒冷的，我一个人就在一个小树林里面走，一面走一面散步。我越走就感觉很低落，因为看到周围的环境是很萧索的，整个树上连一片叶子都没有。可是我一面祷告，突然神就提醒我，他说你看那个树。我就看，我说这是好像死了一样。可是我在想，其实这个树没有死，它有生命是在里面的。我突然就明白了，原来我们这不是讲的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吗？就好像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就像冬天的外面的树，好像没有生机，没有叶子，但是不代表它死了，恰恰相反，它是有生命，它生命是藏在里面的。我们在教会 神没有应许我们啊，我们在这世上不会遇到苦难。我们当中可能有身体的软弱，有的在经历一些甚至是癌症。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经历一些关系上的挑战，还有一些可能在工作上很有压力，觉得常常力不能胜，好像一直在撑着，好像我们的生命似乎到了一个尽头。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了，我们所看到的可能就像我们看冬天的那个树一样，我们的生命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等到春天来的时候，又是一片的生机。这也是我们下面要讲的第三个原因。如果说第一个原因是从过去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第二个原因是从现在来看，即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那第三个原因是从将来来看，就是在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里面说，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不仅与基督联合，我们不仅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与神分开的生命，我们的救恩不是说这是一个礼物，你得到了这个礼物，你不必要跟这个送礼物的人发生什么关系，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当我们接受救恩的礼物，我们就与这位神发生了很亲密的关系，永恒的关系。这里面说基督要显现，它是指向基督的第二次到来。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现在的生命呢，是隐藏的，是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生命常常是外面的。但是这不会持续，因为基督会再来，到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显现在荣耀里面的意思是指向我们信徒，我们身体的复活。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就变成了不死的身体，我们这朽坏的身体就变成了不朽坏的身体，我们属地的身体就会变成了属天的灵体，我们就与基督一同承受那永远的国。这个是我们信徒的最终的结局，死不是我们最终的结局，复活永生才是。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到那个时候就是被造之物最终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就是最终我们会得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身体的得赎。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将来荣耀的盼望。也是因为此，就像主耶稣一样，他因摆在面前的喜乐，他就能忍受十字架的苦楚，便坐在神的右边。我们都很熟悉的布道家穆迪，他是一个被神使用的一个仆人，他生前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有一天你会在报纸上读到一段新闻，说 Northfield 穆迪死了，绝对不可相信这个信息，因为我要比现在更加活跃，我不过是高升而已，脱离了这陈旧的泥屋，迁入一个不朽的大厦，穿上了一个死不能摸、罪不能污的身体，这身体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医生，甚至我们的家人朋友所能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己的生命，可能无怪乎是这些外面的，唯有圣经它告诉我们，我们将来的生命是一个荣耀的，是与主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的生命。我想这也是因着穆迪他跟我们是一样普通的人，因为他能够穿透现在，能够定睛在永恒，他就被神大大的使用。也有人这样说，那些真正对这个世界、对今生有最大贡献的人，都是那些注目在永恒上面的人。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三个原因，就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寻求思想上面事情的三个原因，即我们已经基督徒已经与基督联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基督徒将来也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下面有四个方面的应用。第一个，我们基督徒要明白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我们是谁决定了我们追求什么， 我们思想什么，我们考虑什么，我们想努力去实现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多重的身份，我们有生物方面的身份，我们有社会上面的一些身份。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小孩子可能小的时候就开始比谁更可爱，谁更得父母的夸奖，更得老师的赞美。到青少年他会比较谁在他的同辈当中更受欢迎。等到成人，我们又开始谁可以上哪个好的大学，拿什么样的学位，找到工作，我们开始谁的单位更好，谁娶到个很漂亮的太太，谁的先生更有能力。等我们有了孩子，我们又循环过来，又开始比较孩子，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好像在这样的一个循环，而且是无法自拔。但是你会发现这些身份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安全，因为总是有你比你好的，你总是在这一方面一点或者两点会有一些挫折。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真正的身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唯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我们确定的话，再重新去审视我们，不管是作为男性或者女性，作为父母或者是子女，作为公司的员工或者老板，甚至我们事业，我们才能更加清楚明白我们在世上的这种责任。我们也是更好能活出，透过我们其他的事更好活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明白你在基督里面的身份，不要动摇。第二点，我们基督徒当有平衡的生活，我们当有平衡的在基督里面成长。我们基督徒的健康的基督徒离不开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脑和我们的手。那在北美其实是一个以成功文化就是为导向的这样的文化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就很容易就受这些影响。在这种文化当中的影响，我们就很容易只会看重手的部分，就是能做什么。我们在这教会当中是不是也这样，就是谁可以做得更多，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就不太容易去想到其实我们的信仰还有心的部分和我们脑的部分。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也衡量自己的话，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心的部分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祷告变得非常的困难。我们在神面前的静默，我们常常不知道做什么。我们过安息，我们就安息很容易就变成娱乐。因为我们需要我们的心的部分，需要学习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些动作。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脑的部分呢，我们很容易，我们听到很多信息，是很多的教导，很多特别是在北美，我们在周日可能一天最多听一场布道，最多最多可能一个小时左右。可是你知道一周七天，可能六天我们都在听这个世界向你布道。如果我们没有注意的话，我们真的就被这个世界这些布道者给抓住了。无怪乎有人做了一个调查，说在北美市面上所流行的基督教的书籍70%都是关于自我管理的，就是让你感觉你怎么更好，让你怎么过今生过得更有意义。常常忽略了我们基督徒关于永生、关于见证主、活出主这样的一些教导。无怪乎你会发现在北美，我们的事工经常会变成一种 performance driven， 就是表现 driven 或者是 program driven， 很多的活动，而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参加很多，但是好像我们的生命没有被很多的改变。其实常常我想常常跟我们的心忽略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脑分不开。那大家有听说过《暗示之后》的作者蔡素娟女士吗？在她的后半生她是没有办法见光的，她就在暗示当中服侍主。可是每一个见过她的人都会被她对主的那种爱都被感染，他就是在暗示当中牧养了很多的人。还有忏悔录的奥古斯丁，我们觉得这是个神学性的书籍，觉得很好， 其实那都是他的祷告，他在祷告当中，在把自己向神完全的赤露敞开。他祷告说，神啊，你为你自己造了我，我唯有在你那里，否则没有办法得安息。其实在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真的需要重新的来审视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只是太过于强调我们作为一个 doer， 我们做什么，而忽略了我们的心，也忽略了我们的思想。这也是保罗在这里面所要提醒我们的，我们需要发展我们的心，要善用我们的脑，从我们之前是为自己出发，为自己谋划，变成可以为基督出发，为了基督的国而去谋划。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要培养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怎么才能有基督的心呢？两个方面。第一个，你需要经历主。彼得他用尝来形容对主的经历，就像一个美食，你只有尝了以后，你才知道这个是多么的好吃。我们对主也是这样，只有你尝了主，你才知道主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当中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些知识分子，我们知识分子就很容易只是一些知识上的对主的认识，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替代我们在经历当中对主的认识。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渴慕主。彼得他用一个吃奶的婴孩渴慕奶一样渴慕。在座的当中，我们当中很多都为人父母，可能也有很多就养育过婴孩的这个经历。你们知道，如果你不让一个婴孩吃饱，他们会怎么做？他说啊，大哭，直到你给他奶。这是一种渴慕。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知道，当我们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搞到食物。其实我们的，可能我们的心灵，是不是常常也处于饥饿的状态？有没有这种像一个婴孩渴慕奶一样去渴慕主呢？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需要去反思的。这里面就是讲到我们需要去经历主，需要去渴慕主，我们才能有基督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这第三点。第四点，我们要学习让圣经对我们说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基督的视角去看待事情。圣经它涵盖了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相信我们在座大部分可能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就很多是来到北美以后才信主。其实在包括我在内，我们其实在信主之前，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为人处事的方式，我们已经有一套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包括人生观。我们只是来教会，不保证我们能被改变。唯有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在神的真理的这个光照之下，我们需要对付每一个我们的思想，要跟他这种挣扎，然后被神的话语折服，被他打败，然后我们的思想才有可能发生变化，我们才可能我们的思想方面更像主，我们的情感才可能被调整。这是我们需要让圣经对我们说话。自己念的神学念这么多年，我真的发现，只是阅读很多属灵的书籍和神学的书籍，包括圣经，如果我只是想得到更多知识的话，你会发现对我们的生命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只有我们自己谦卑下来说，神啊，求你说，我要听。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我们的生命才可能被调整、被改变，是我们就是让神的话搅动我们的心，来去挑战我们的思想，来纠正我们的态度，来引导我们的行为。这是四个方面的应用，也是基于我们基督徒已经与基督联合的事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事实，还有将来我们与基督一同要显现在荣耀里，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基督徒应当是以基督、以基督的国为中心，作为我们寻求和思想的中心，来这样的话，我们去明白 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去平衡的发展我们的心、我们的脑和我们的手，来培养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并且学习让神的话语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今天的信息分享到这，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就有亮光，求你话语来照亮我们，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说话。我们知道我们听到只是第一步，我们需要去行。主啊，你也在我们接下来一周的时间，主啊，你都用你的话来不断的来搅动我们，直到我们在你的话语让降服。